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远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生活在法国的民众当时是怎样学练起法轮功的，作者唐汉龙，法国巴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5日，明慧记者德龙，法国报道。在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5周年之际，法国法轮大法学会主席唐汉龙先生通过朋友转过来一个来自家乡的电话，对方称要感化他，让他离开法轮功团体。唐先生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法轮功在国外红传的盛况，给这位女士写了一封回信，告诉她最好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不要无意中害了她自己和她的家人。唐汉龙在这封信中说，昨天您给我打了长途电话，说是要感化我，让我离开法轮功团体。我们互不相识，但是我把这事看成是佛家说的缘分。也许您的出发点是站在您的工作基点上，但我猜到你应该是个善良的人，只是还不了解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既然说我们互不相识，我想您这样做是您还不清楚有关法轮功的真相，很可能听到的都是中共一贯用的邪恶整人的政治角度，所以我还是用佛家的善心角度跟您尽量讲清这事的真相，避免世上的好人无辜造业。造业可不是迷信，不是唯心的说法，而是会把人眼看不见的微观坏物质往您的空间场弄。一个人给自己弄了很多这些微观坏物质，就会给自己增加灾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困难。唐汉龙以自己为例，讲了法国学员为啥修炼上法轮功的。其实我与所有国内国外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一样，都很热爱自己的国家，因为中共一直会污蔑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举出中共不好的实例时，就会被说成不爱国。其实全世界生活在自由国度的人们都知道，中共不代表中国，在中国的共产党只是一个独裁党派，也正是因为它是唯一的又是独裁的党派，它就给中国人洗脑，让中国人认为它是合法政府，代表中国，而这过程就剥夺了中国人的自由选票权。他说，我从小在大陆生活到14岁，1979年有幸出国了。我这人性格比较善良，从小就不太喜欢强烈运动和与人打斗等，比较喜欢静心研究各门派的气功，即所谓的练功夫吧。总觉得世上的气功啊，佛家与道家的学说中，各门派的法门里会有高人，会有高功夫和有真本事的人。到了1995年3月初，那时我已经在法国生活了16年了，当得知巴黎中国大使馆文化处邀请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举办法轮功演讲会之后，就在那年的3月初的一个周日，我到了巴黎16区大使馆文化处时，已经是下午1:30左右，只见当时的蔡方柏大使邀请和陪同李洪志大师刚用过午餐，他用使馆的车送李先生到文化处开班演讲法轮功。蔡大使离开文化处时，还请求李洪志先生发功给他清理身体，因为蔡方柏大使当时就已经知道李洪志先生是中国最有名的气功大师，所以他才会提出这个请求。 当时参加在大使馆文化处举办的法轮功演讲大会，有大量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文化处的工作人员跟华侨共350人左右，大家都很高兴地听李大师讲法轮功、法轮大法的功法与法理，讲出了历来都是世人与很多长期练各种功法的人们不知道的秘密。唐汉龙在信中提到，原来大家都以为练习各种功法的本事、产生强大的能量是靠天天练功练出来的。李洪志大师说，其实是靠修心养性修出来的，就是说强大的能量是靠修心性修出来的。大家都很震惊，也许这就是为啥人家高德大法能吸引全球这么多人要修炼法轮功。佛家高德大法，也就是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的形容吧。而且真心修炼法轮功的人们，人人都感觉身体很快速的就得到强大的好能量，这其实就是千百年来喜欢练功的人们要找的秘密，现在就摆在眼前了。也就是说，人们只要心里本着修真善忍佛家法理来行事，一练法轮功身体就快速变好，这就是都想修炼的真谛，这就是练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的原因，它纯粹是每个修炼人个人想提高升华的结果。那就在此长话短说，其实我已经说了不短了，在此劝告您，既然法轮功或法轮大法是真正华夏的佛家高德大法，它被传播到全球，让全人类想修炼的世人都得以修炼，这是一般人不知道的秘密，这是一件大好事。可是对于那些不想修炼和不懂得修炼内涵的人来说，很难想通。用佛家的话说，佛救度所有想修炼的世人，这些参加修炼法轮功的人们是最聪明的人，世上的名利情人死了都带不走，而练法轮功后产生的高能量物质却永远都跟着你，永远是你的。这些高能量物质是用肉眼看不见的，您如懂得点高能物理学说的话，不是说物质越微观力量或能量越大吗？法轮功所含的高能量物质聚集在修炼人身体的细胞里，那是非常有意义的，您就好好的想一想吧，最起码不是坏事。这也是为啥只要是练法轮功的人都说法轮功好，都讲法轮功的真相，劝世人不要跟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会造下罪业，失去永远的生命，甚至殃及子孙后代。最起码像中国传统理念讲的那样，相信人有灵魂、元神，如果一个人要失去了这些，那后果就非常严重。请您相信我的善言和我的亲身体验，不要在无意中造大业，失去人的生命和永远。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当年的蔡大使很尊敬李洪志大师，并得到了福报，李大师亲自为他发功清理了身体，而后任的另一位驻法大使吴建民，自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之后，吴建民是在海外积极追随江迫害法轮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任中共驻法国大使5年，其中4年1999年至2003年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结果他遭到了恶报，即2016年6月18日在一场车祸中离奇死去。唐汉龙在信的结尾对这位自称是同乡但并不相识的女士说，我劝你不要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不是您此生的目的，千万要把握好自己的命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那年我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小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8日。我今年53岁，每当回想起10多年前的得法经历，内心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感恩，感恩师父，感恩大法。那年40岁的我开始出现排尿困难的症状，有时6、7个小时都排不出尿。有一天早起，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头脸肿大，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小缝，小腿肚和脚一按就是一个小坑。我当时吓坏了，赶紧上医院，检验单上有3个加号，确诊为肾病综合症。记得那是腊月27，可以活动的患者都出院回家过年了，偌大空旷的病房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每天早上8点开始输液，一直到下午4点多，输了一瓶又一瓶。因为不能排尿，我不敢喝水，小腹胀得绷绷的，得定时导尿，导尿后暂时舒服一点，过1个多小时小腹又逐渐地鼓起来，又要导尿，周而复始，我浑身没劲儿，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挂在头顶的吊瓶，白色的棚顶，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我感到是那么的无助。我在那个单调的空间里煎熬了20天，各项指标没有任何改变，和刚入院时一样。那么多液体流进我的身体，又以导尿形式排出。我心里明白，再发展下去就是尿毒症，再然后就是透析。看着走廊尽头处的透析室，一群人无精打采地进去，经过4、5个小时的透析后，精神起来了，但也就维持1、2天，第3天又得进去。严重的病人得1周透析3次来维持生命。看着进进出出的他们，我清楚地知道，这就是我以后的人生。唉，无奈只得出院。之后我跟着妈妈去了她的一个朋友家，她的这位朋友能给人算命，说我上一世杀过人，现在人家来取我的命了，怎么善解都不行，人家不干，她也帮不上忙。在她家看着镜子中的我，眼神凶神恶煞一般，脸色惨白，吓得我不敢看了，这哪是我呀，我都不认识自己了，杀人偿命，来取命就取吧。那时修炼大法的大姑姐对我说，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的命，他教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拿来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让我听，师父的声音是那样的亲切，滋润着我的心，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往下流。夜里我好像做了个梦，真真切切地看到从门上方一束红光直射我的面门。醒来后我能排尿了，从此我没吃过一片药，这10多年来再也没有出现过肾病综合症的症状，我成了一个健健康康的生命，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儿。我是多么的感恩，感恩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通过我的经历，我的丈夫、母亲也走入大法修炼，沐浴在大法的洪恩浩荡之中。感恩师父救了我们全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原来修炼这么幸福》，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清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4日。我今年66岁，年前回老家参加婚礼，有3年多没回老家了。亲戚朋友见到我都说：“你怎么变得年轻了呢？”我说：“我修炼法轮大法，你们不知道吗？法轮大法是佛法，不只是祛病健身，真正的按照真善忍去做，就会变得年轻，而且是来救人的。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瘟疫跟咱们就不沾边了。”他们都说：“看你的变化，我们就相信这个大法一定好。”由于我的妻子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警察经常来我家骚扰。2020年，我们只好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那时亲戚邻居都说：“国家不让练就别练，小胳膊还能拧过大腿呀。”但是我支持妻子修炼大法，因为我看到了她修炼前后的变化。妻子修炼之前性格急，总爱发脾气，总是怨这怨那的，一身的怨气。和别人发生矛盾，她从不认错，非常的强势。修炼后，她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平静温和了，有矛盾就找自己错在哪儿。她以前经常胃痛、头痛的病也好了。我知道这个大法能改变人，所以我不反对妻子修炼。没事时我也看一看转法轮，但是我觉得修炼太难了，天天起早练功，我也吃不了那个苦，所以我一直没有走入修炼。前几年，姐姐来我家，姐姐也修大法，她去外地女儿家看孙子，在当地接触不到同修，修炼出现懈怠，身体出现了病业状态。她想到我家和妻子一起学法练功，闯出病业关，我想，那我也陪着练吧，多一个人能量场不就能大一些吗？就这样，我也走入了修炼。真正走入修炼，我才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原来修炼是这么幸福。因为小的时候家庭贫困，我把利益看得很重，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挣钱、攒钱，算计的晚上都睡不着觉。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在常人社会中，为了名利，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你睡不好，吃不好，你把身体已经搞得相当不像样了。师父的法就好像甘甜的清泉，清洗着我心灵的污垢，把我从忙忙碌碌的焦虑中解脱出来了，使我明白了人生难得，人的生命是为了返本归真。我放下了利益之心，找了一个学法小组，每天上午学法，下午干活，真的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的收入还和以前一样。修炼后，我的天目开了，经常看到法轮的旋转和另外空间的景象，亭台楼阁是那么的美好，还经常在梦里走着走着就飞起来了。有多次我在外边干活往家走，眼看天就要下大雨，我就想不能下，等我到家再下。真的等我刚一进家门，外边就哗哗地下起了大雨。一次我去同修家送真相币，同修家住14层楼，我到电梯门前，正好电梯里走出来一个人，我就求他帮我刷一下电梯卡，他说他是22层的。我说那也行，从上边往下走还轻松一些。到了电梯里就想，到14层要停了多好。到了14层，电梯真的就停了，我高兴地在心里说谢谢师父。我能得法修炼，真是三生有幸。修炼法轮大法，使我的人生由一潭浑浊的污水，变成了清澈的小溪。法轮大法是一条金光大道，愿所有的世人都来读一读《转法轮》这部高德大法，保你一生无悔。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大法能帮你度过劫难。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焦虑文章，题目是八旬老人修炼六个月的经历，作者英国大法弟子心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0日。我今年86岁，2023年离开中国到欧洲生活，去年有幸得法，至今修炼六个月。下面是我的得法经历，向师尊汇报和同修分享。我退休30年，和老伴儿相依为命。我患有高血压20多年，用三种降压药，眼睛高度近视、散光，双腿严重老化，站立困难，外出行走必须推着轮椅才有安全感，所以每天很少外出行走。我老伴儿2006年在欧洲旅行期间声明退党，得了福报。2022年老伴儿安详离世，享年90岁。他晚年生活直到去世从来没有病痛。老伴儿去世后只剩我一个人了，就想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去看看小女儿。小女儿是1996年出国留学，1999年她回东北探亲，当时中共开始疯狂地迫害大法，小女儿因和大家一起练法轮功被抓关押了。作为父母，我们真是心急如焚，小女儿被释放后就赶快让她回到安全的地方去了。小女儿留学期间参加法轮功学员举行的各种活动，据知情人透露，她已经上了中共大使馆的黑名单。为了确保她的安全，我们再也不敢让她回国探亲了。2012年我们用 Skype 视频联系女儿，没过多长时间就没信号了，我很着急，是我操作不当还是笔记本电脑坏了？我就带着笔记本到苹果专卖店请求专业人员帮助解决，他们很耐心的帮忙，最后的结论是这个 Skype 被网络屏蔽了，在国内收不到信号了。这样我们十年没和小女儿见面，很想她。2022年以后，小女儿给我们打通过几次电话，但只要我们接通电话，中国联通立刻发出警告，有时还突然停电停水。在中国毫无个人的隐私可言。小女儿1999年回国时曾向我们讲了法轮功的情况，并送给我们一本转法轮。由于我们从读书到工作一直到退休，几十年接受的都是共产党的教育，老伴儿的家庭出身又是大地主，几十年只敢老实做人，心里的真实想法绝对不敢对任何人说，就怕各种运动来了自身难保。邪党把法轮功定为某教组织，各种诬陷宣传不断，直到制造出天安门自焚事件。邻居中有些练法轮功的人被抓了，有退休的，也有还在工作的。因为住在一个小区几十年，彼此的为人大家都很了解，被抓的这些人都是很善良的好人。我们的女儿从小到大都是老实善良、聪明、学习好，说她属于邪教组织我们绝不相信，我们只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善良的好人，我们不反对但也不敢接受，就是为了维持退休后难得过上几年平静的生活。我的两个女儿生活在欧洲的不同国家，2023年7月末我到欧洲，先在大女儿家生活，她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真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即便如此，我的身体仍然很不好。 各种不良症状反复出现，痛苦不断。大女儿不修炼，但是家里有《转法轮》这本书，平时我每天都可以看看。由于眼睛不好，每天只能读几页。当时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吸引，我就想尽快读完。大女儿在笔记本电脑上下载了师尊在广州的讲法录音，我每天都反复地听师尊讲法录音，从第一讲到第九讲，每天我都反复地听。这段时间有时每天腹泻不止，非常痛苦。大女儿告诉我说，妈，你不用吃药，会好的。有一天我听师父讲法讲到为真正修炼的大法弟子净化身体，我这才明白是师父已经知道我很快就会成为大法弟子而接纳了我。2024年1月我到英国小女儿家生活，九评共产党的视频我看了几遍，里面讲的内容真实准确，土改、三反、五反、60年代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我们都亲身经历过。几十年来，我们都是在共产党的高压谎言中生活至今，深受其害。在英国，我每天听师父讲法，跟小女儿学练功。因为我双腿老化，勉强练完第一套功法后，会立刻扶着椅子，避免摔倒。我听从师父在红银童话中教导的，精修其心，功练其身。我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今年三月份，我第一次参加英国各地法轮功学员的集体交流学法练功活动，很多学员很热情地关照我，我很感动，深深体会到了同修的真诚善良。在公园练功，师父的声音和练功音乐形成了祥和的气场，练功后就觉得心情舒畅，神清气爽，围观的民众热情友善，我感到大法已经深入了人心，受到民众的关心和支持，会有更多的有缘之人成为大法弟子的。2024年4月20日，我参加了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举行的纪念425和平上访25周年的游行活动。活动严谨有序，讲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25年来的残酷迫害。游行队伍受到了广大民众和英国政要的赞扬与支持。25年前的和平上访是争取信仰自由的伟大壮举。25年后的今天，大法弟子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在末劫时期，师尊带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有缘之人随师而行，中华民族一定能恢复传统文化，重塑民族辉煌。得法前，我眼睛高度近视，不能看书，更不能写字，双腿行走站立困难，在别人眼中，我就是个弯腰驼背的老人。经过半年多的学法练功，我的身心都变年轻了，眼睛每天能看书，能读明慧网的文章，练功能站立三四十分钟了。有一天夜间，我睡到半夜，突然出现心绞痛症状，我就赶快去拿速效救心丸，想和以前一样舌下含服。这时我突然想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了，这是在宵夜，不用吃药。我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十几分钟之后，症状完全消失，九字真言能救苦救难。 我一生从来没做过坑人害人损人利己的事，总认为自己是好人。学法之后才明白，不能用滑下来的标准跟常人比，要按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要按照师尊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教导的，作为新学员来讲，就得多学法，没有别的捷径可走。我要精进实修，感恩师尊在末后时期及时救度弟子。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